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是方舟研究所金融工程首席分析师曹春晓。那么接下来的话，由我来和大家汇报一下我们金融工程2020年中期策略的一些主要结论。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市场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一直在延续使用股债收益差这样一个指标呢去做一个中长期的判断。那这个是我们对于沪深300指数做的股债收益差的一个曲线，以及沪深300指数本身的一个表现。阴影部分的话是沪深300的表现，那么红色曲线是它的一个股债收益差。那么在历史上来看的话，这个股债收益差突破均值加2倍标准差的这个上限呢，次数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像最近一次的话是在去年的这个4月7号这一次短暂的冲破了这个上均值2倍标准差，然后再往前的话就是924之前的一段时间。然后再往前的话，就是24年的年初那一波这个小微盘崩盘带来的这样一个市场回撤然后再之前的话，就是2022年的这个年底的这个时节点，那么基本上都对应的是这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底部。那最新的这个状态的话是，沪深300指数股债收益差已经是接近了这个历史均值减2倍标准差这样一个下限的一个位置上。那么从历史上来看的话，突破下限的这个时间段是相对比较少的那么上一次的话是在上一轮牛市的顶点21年的这个年初，然后再往前的话是这个一八年年初的这样一个高点的位置。虽然目前因为这个股债收益差上下轨一直在收敛，所以短期呢我们倾向于认为市场不会是说就直接见顶了，但是整体市场确实是处在一个相对高位了，所以波动加大风险加剧其实也是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也提示大家去做一个风险关注哈。从这个不同板块的表现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整体的这个差异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从行业的这个估值情况来看，那么 TMT 整体板块的这个估值都是处在了一个历史高位但是相对应的像这个非银金融的这个不管是 PE、TTM 的这个历史分位数还是 PB 的这个分位数都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极低的这样的状态。那么还有像食品饮料、农林牧渔这样一些顺周期行业估值仍然处在低位那么如果说将来有可能进行大的风格切换的话，这些行业回弹的这个空间仍然是非常可观的。因为今年这个行业分化非常的极致，我们也会看到今年行业轮动策略其实也是表现比较不错的。首先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很明显就从大多数年份里边来看，这个行业的这个分化其实都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今年我们从这个1月份到5月22号这段时间，年度最好最差的行业之间收益落差呢是能达到65%，在历史上相对来讲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分位状态我们是基于这个宏观经济周期再叠加中微观层面上的5个大类这样一些不同细分因子去构建了一个多因素的一个行业轮动模型那么这个行业轮动模型的话，我们是每个月呢去做一次组合更新。从历史表现来看的话，大多数年份里面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只有2022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撤。那这个模型我们在样本外跟踪了也比较久从今年以来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截止到5月22号，那行业轮动组合多头组合是累计上涨了16.28%，然后同期的话，这个行业等权组合只上涨了3.69%。那多头组合的这个超额收益呢，能达到12.58%，已经是超越了这个历史平均这个年化超额收益11.13%的这样一个水平。因为最新目前我们给的观点仍然是基于5月份的这个数据去对6月份做一个判断所以目前我们最关注的还是这个建材、电子、电力设备、有色金属、基础化工和机械设备等等一些行业。那么这个组合我们会在每月末的时候去更新如果各位领导有兴趣，也欢迎多多关注。因为这个今年的风格非常极致，所以也会导致量化策略呢在今年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这样一个时期。不管是公募量化还是这个私募量化，今年的这个超额收益整体都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一个下滑。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风格因子的一个表现。那么今年以来，从大类风格因子表现来看的话，表现最好的是这个分时预期调整和成长因子。那同时表现最差的呢是这个估值因子和波动率因子。那从这个公募产品的不同指数之间、不同指数产品规模的这个加权超额收益来看的话，沪深300指数增强产品今年表现相对还不错那么这个加权平均超额收益呢大概是接近3%，然后中证500超额收益的话是 截止到5月22号仍然是负的，负的 0.74%。中证一千指数产品的这个平均超额收益呢是 1.96%， 那么相比于去年同期来看的话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下滑。当然除了这个公募以外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私募产品的这个超额收益今年也是出现了一个显著下滑。500和1000指增的这个超额收益中位数大体上是在 5% 上下，所以相比去年也是明显的话回落。那对于下半年的话，我们认为市场风格会进行适度的这样一个再平衡。其实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已经有这样一个迹象，那么由前期这个非常极致的这样一些板块集中领涨啊，到这个市场可能出现这个普遍的这样一个活跃。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其实对于量化策略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这个环境。中证500指增、中证1000指增的这个超额收益有可能在下半年出现一个逐步回暖的状态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呢继续去关注这个指增类产品的一个表现。然后我除了这个今年这个低波动和这低估值表现不太好以外呢，这个高频因子在今年表现也不是特别理想。这个是我们之前这个开发的一系列的这个高频因子低频化的这个系列，那我们一直在做跟踪。历史上表现看的话都是非常出色的，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前五个月的这个表现整体上是不及预期的。那这里边其实有比较突出的一些原因哈，那比如说虽然我们看到市场活跃度非常高但是只有少数板块呢在集中上涨，那而且因为这个虹吸效应的存在，导致大多数股票其实表现并不是非常理想。因为今年我们看到全市场的这个5000多只股票的这个中位数大概是下跌了13%左右所以对于大多数股票来讲今年表现并不好然后在这样一个虹吸效应比较极致的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全市场的流动性实际上相对是下降的，就虽然我们看到流动性非常充沛，但是只有少部分板块在虹吸市场流动性，所以导致其他股票的这个流动性是相对下降的，所以在这样环境下的话，量价因子表现确实会有一些困难。另外的话就是本质上交易拥挤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哈。那么这些因子这几年因为大家可能做量价类的这个策略相对比较多，所以导致这个因子拥挤度也会比较高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基金市场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哈。因为今年整个市场相对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像 TMT 板块的这个收益呢非常的极致所以也导致这个基金整体的这个分化会非常的严重哈。那我们看到表现最好的这个基金今年以来已经翻倍了，但是也有一些尾部产品呢年初以来这个收益率呢是下跌了超过20%所以这个收益落差呢还是非常显著的。从这个中位数来看的话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灵活配置、平衡混合型这四类基金年初以来的这个收益率的中位数分别是 9.6%、10.26%、8.25% 和 9.95% 整体上都还是相对不错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然后从这个管理规模的变化情况来看的话会发现这个主动管理型的这个基金在今年年初以来整体下降还是比较显著的这个规模下降了大概有1000亿超过1000亿然后这个主动量化和 TMT 的这样一些基金是明显出现了这样一个上升大概分别上涨了250亿和206亿的这样一个规模。然后韩权债基的话今年也是受益于股票市场上涨出现了一个表现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情况哈。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一级债基、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年初以来的收益率中位数呢是分别是1.39%、1.84%和2.10%。那其中这个有少部分这个绩优的产品年初以来这个收益已经超过10%了所以比较大的这个程度上是受到了这个权益市场表现的一个影响。那今年 FOF 的话这个表现整体上也是比较不错的那整体就是这样全部的这个FOF 各类别的 FOF 全部都实现了这个整体的一个正收益那其中这个普通 FOF 中的偏股型 FOF 今年以来平均是上涨了12.77%。对，我们后面看到今年的这个 FOF 的这个发行也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回暖啊，所以 FOF 基金今年的这个关注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对，这个是我们对不同类别的这个基金去做了一个发行方面的一个整理哈。那左侧的话是过去5年1到4月份的这样一个发行数量的一个情况，然后右侧的话是过去5年1到4月份发行规模的这样一个统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主动权益基金啊，那么今年1到4月份发行了161只，然后募资了1353亿啊，不管是数量还是规模啊，都是在创出了过去5年的这样一个新高啊，这也是得益于今年股票市场表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原因吧。那同样的呢是这个韩权债基。那发行了90只，然后募资794亿啊，也是创出过去5年新高。还有 FOF 基金啊，这个年初以来募资68只，发行68只，然后募资887亿啊，整体上也是创出了过去5年的这样一个新高的状态。所以也是得益于这个市场表现比较好吧，主动权益基金啊、韩权债基和 FOF 类的这个产品今年。不论是业绩表现还是这个基金规模发行情况，都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回暖。那这个是不同月份啊，就是这个各类型基金的一个发行情况啊，那有这个数量和规模啊两个维度的一个统计。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主动权益基金啊，然后以及这个 FOF 基金啊，近期几个月的这个发行还是非常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回暖的这个状态。然后今年这个规模回撤非常，ETF 类型的这个基金啊，那其中的原因的话，其实我想大家应该还是比较清楚的，在今年1月份市场比较火热的这个状态下呢，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大量的跨基 ETF 出现赎回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也对市场整体出现了一个降温啊。那从全市场这个非货 ETF 整体规模情况来看的话，也是首次啊，从2016年以来首次出现了这个。这个下滑，从这个不同类别来看的话，是行业主题啊，smart beta 和商品三类的这个 ETF 规模出现了一个明显增长啊，然后宽基 ETF 呢是大幅减少了这个12000多亿哈，那整体上是由这个资金赎回导致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样一个这个规模情况，规模分布情况。那这里边很明显，就这个宽基指数啊，这个规模增幅啊都是大幅的一个回落哈。那这个其实主要还是净赎回造成的。从不同类型指数情况来看的话，也是非常极致啊。像沪深三百指数的这个 ETF，今年年初以来啊，这个净赎回是超过了6700亿。然后，中证1000指数赎回规模是1645亿，然后上证50指数的 ETF 赎回1275亿，中证500以及中证 A500 指数基金ETF 都赎回达到了1190亿，超过1190亿啊。然后统计的话，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啊，虽然今年以来表现不是特别理想，但是一直在呈现这个净申购哈，就是申购规模目前是超过1到4月份申购超过了515亿。然后这个黄金 ETF 也是净申购了494亿啊，然后像这个短融指数啊、电网设备指数以及成都债整体申购都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此外的话就是像一些热门的这个赛道啊，像细分化工啊、半导体设备以及这个卫星这样一些赛道都出现了一个显著的这个净申购啊。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这些赛道型、行业型、主题型的这样一些产品，申购幅度可能会更为显著哈，也是受益于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表现比较亮眼，带来的这样一个规模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净申购的一个显著增加啊，以这个通信设备ETF 为代表啊，这类型的这个赛道最近的这个规模增幅也是非常非常显著的。对，所以总结下来看的话，就是年初以来，因为1月份的这个宽基 ETF 大赎回导致了这个ETF 整体规模的一个大幅回落啊，但是因为这个 行业主题类的这个 ETF 的净收购啊，近期市场表现比较好，净收购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行业类的 ETF 在今年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回暖。对，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汇报吧。如果各位领导有兴趣的话啊，欢迎会后和我们多多联系啊，感谢大家。